答应你。你说你要去看电影的组啊，我跟你一道去看电影好不好？啊，我买票，你买票啊？我说你去问，你问问组。比如说好，一道去你就一道去嘛。而且他说，哎呀，他手机举起来，要拉又不好意思拿下来，脸上有点上当的感觉。他没有办法了，就举了。哎呦，他看着我，我说是啊，你去问耶稣，不要问我了。哎呦，大家叫他之后，哦，后来祷告完了就犯规了，就走了。过了三个月，大概不到三两个多月，我又到那个学校去布道。这次我就问他校长，我说，哎，上次那个同学，我记得名字，怎么样？有没有改变？哎呦，我感谢赞美主，真是改变了。怎么改变？他到现在，从前在班上话最多，话最多，动不动跟老师抬杠啊。现在啊，不说话了，安静了。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哎，学业也进步了，也不错了，是改变了，感谢主，是改变。我说好，你把他叫来，我跟他谈话。来了，哎，看到我高兴啊，哎呀，高老师叫我高兴。后来我说你现在，哎，一个礼拜看几场电影啊？哎，他说我没有看啊。我说你为什么不看呢？这奇怪了，我不看你要我看干什么？真奇妙，这是真正啊，他摸着主了，得着主了，他就不需要再找寻世界的刺激，没有需要去找寻世界的娱乐，他里面满足了。诸位你了解，我不是说你不能看电影，我还实在话，你要看就看好了，这实在你不能满足我，叫你不要看，勉强不要看是律法，律法没有用的，他里面还有需要就去看，看到不平安了，看到不能再看了，看到里面实在控告了，那你就不要看，这很自然。基督徒没有什么条件啊，乃是说你自己做到里面的带领。如果心灵里面圣灵给你带领，很平安就做，不平安就不要做，很简单。这个是证明说他真正是摸着主，他已经享受到主的恩典，他里面尝到天恩的滋味，他就放弃世界如粪土一样的没有味道了啊。所以这就是信耶稣是没有条件的，你信了之后里面满足了，自然就看万事如粪土了，已经有了。如果你里面没有主，挂名的教友，你还会找寻世界的快乐，最终之乐，还要去找寻世界的刺激，还要享受那些最终之乐，那一定的嘛，它里面没有东西嘛。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看见，这点很重要。所以说这个这上面三个点，一个起点、据点、重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终点了，就是这个救恩的终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终点呢就是什么东西？这里面讲到一句话，你看看这个终点就在这儿哈。他说主耶稣讲，今天救恩呢就到了这个家，那是在第九节，也就是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救恩人得到救恩了，人实在得到救恩了，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终点了，得到它了。怎么得到它呢？因为耶稣进到这个家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一个接待主的人就是信了主，得着主的生命，接受主到他心中来做主做王，他得救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叫做实实在在摸着救恩了。所以救恩方面是要点是四个，一个起点神来找人，一个据点人有需要，一个重点人相信主的话，然后这一个终点呢人得到救恩了。等到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呢，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有一个人没有得救，天上神都不能满足，心都不能满足。所以我们明天有敬礼啊，听说有十几位要报名，真是感谢主。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让神天父心的满足的方法，让人得救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图画本身呢，就是从这四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四点。那么再来一点我还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在这幅救恩图画里面最后说什么，第十节说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就是来找人，天天找什么人呢？找失丧的人。怎么会失丧呢？你好好好端端一个人怎么丢掉了？丢掉了。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去。难道诸位就是受了高等教育，拿到最好的最高的学位，找到一个理想的职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再往下怎么办呢？啊，生儿育女，长大完了就怎么样呢？你如果一直往下想下去，你真是会迷失了。你不晓得人生的目的到底何在，你也不晓得你到底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 就这么啊，那赚钱赚钱，然后成家立业，然后就找赚积攒的钱去度假度假就完了吗？就这些完了吗？到底人生何在？目的何在呢？我记得那个 Daniel Webster 那个韦氏大词典，从前我们用韦氏字典，我不会看那个美国音标的，我是用那个 Webster 那种韦氏字典。他这个韦氏大词典里面替上帝啊下个定义，他说上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就叫做上帝。什么是上帝？上帝是人在世界里面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找来找去，钱财地位学问事业爱情儿孙长寿种种种种都尝过了没味儿，最后找到上帝了，找到了满足，最后的满足。上帝是人所能找到最后的满足。他又下个定义，什么是人生最崇高的思想呢？他说一个人呢站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这个就是人生最崇高的思想。人站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有个责任感啊，这个责任感 sense of duty， 这个责任感来的时候啊，就是人的最崇高的思想。我们有很多崇高的思想，不是单单自私自利，有时候替家庭替社会替国家替民族啊，替人类，很多思想很崇高。他最崇高的思想对上帝有责任感，我们在上面接受他一个责任，他一个托付，我们是传福音大使命了啊，去救灵魂呢，用爱心待人呢，这都是责任感，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国外这个地方，大家都受高等教育，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可以说都实在都是，我实在看见这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安排。这个北美洲两三百个查经班史无前例，从来找不到，教会历史上看不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的，两三百个查经班，到底这里具备多少，储备多少人才，做什么用？刚才七弟兄讲，有人挑战将来大陆门一开，谁去传福音啊？就是诸位啊，就是诸位啊！我从台湾来，我实在晓得台湾的教会。我今天坦白跟诸位讲，台湾一般传道人素质太差太差，我也是传道人，台湾出来太差，不能够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我说实在话，有些人英文都不懂，不是说懂得英文就高多少，因为属灵的书多半是西方的，你如果连英文都不会看，你怎么从哪里得到帮助呢？中文翻译的太少了，多少传道人，我在台湾好几个神学院教过书，教完了书，有人说请我介绍几个神学生去到他教会去，我都没有胆量给他写介绍信，我觉得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今天听到的水准越来越高，你稍微有一点点错就挑你毛病，那真是这样。所以要有高等教育，实在我不是说属世的这个知识要重要，好像属灵的事儿不在乎属世学问，不然你真正越有对世界越有认识越有了解，那么你才能够接受这个挑战。很多人今天新的听到一个传道人，哎，看他不行啊，就连听都不听他讲道了。不错，我们是靠圣灵啊，不是靠高言大志，都对啊。但有些人开口就错，说这话来有些白字念出来，你让人听了怎么受得了？所以说将来啊，你晓得今天大陆上吗，许多人这个门开放了，我是这样，从逃出来了很多义士到台湾到香港，我跟他们谈话了，我发现他们头脑都很厉害，有逻辑的训练，开口都会讲话，话都讲得很漂亮，条头头是道啊，很多我们都讲不过他了，他们训练口才都好得很，头脑都会思想的，不是说那么笨笨的，我告诉你都是行的。那么今天将来我们向他传福音怎么传？恐怕不一定在台上传，就是诸位你有一技之长，他需要你帮助，你就带着这个一技之长进去，然后用你的生活做见证，用你的行为感动他，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不是死的。但是你要对圣经有了解，你对圣经的真理如果不够了解，你拿什么去讲呢？你就借着跟他接触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那是不，就是所谓不卑不吭啊，也是不偏左不偏右啊，没有过于不及的，那样去讲才会感动他。你看看十亿的人口，十亿啊！你看今天我们有多少传道人呢？你看我华富会，我是台湾区的主席，我晓得台湾里面传道人又加起来多少人呢？很有限的，不要讲他了，整个信主人口多少呢？35万，台湾是1700万人口，政府告诉我就35万基督徒啊，这所谓都包括在内，什么异端也都在内，我想啊，反正都在是吧？啊，那些挂名教友也都在内，反正33。就算35万，1700万，那个百分比多少？2%， 就两百分之二，一百个人就两个人是基督徒，你看可怜不可怜这个数目？那种情况基督徒才这么多，假如把35万就都变成传道人，还不够适应今天10亿人10万灵魂的需要，那你要怎么办呢？只有今天在这200-300个查经班上帝的准备储备。所以我觉得诸位来自各查经班的实在是重要，太重要，你们需要在圣经上多下功夫，实在也能够传福音，能够去带领人，就是把基本要道告诉他，而把中国这个道统里面所强调的那个错误，他道德的错误把它纠正，但是不要得罪他。很多人在台湾每年的孔子诞辰呢、我叫讲天道，结果都是得罪人，他们说你这个人简直莫名其妙，他连孔夫子都骂，我说我没有骂他，我怎么骂他了？我把孔子放在应当放的地位上啊。有一次我写个道，我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我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呢、一定会来参加我的墓道班呢、他朝闻道夕死可以吧，早上天到晚上死都甘愿嘛，他会来参加墓道班的他们说你这个侮辱先贤呢，我说我没有侮辱他嘛，孔子也讲效法天嘛，他在效法天嘛，天可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他就在是效法天呢。他说他一天病了，他的门徒子路说你祷告没有？求之祷久矣，我老早祷告了。在底下说祸罪于天无所导演，我得罪天了不能祷告。你看他有罪的感觉，他也认识罪，他有罪不能祷告，这实在是非常属灵的话，很属灵，有罪不能祷告嘛，他都知道嘛。所以今天问题在这儿，我们真是要看见这个真理啊。我们今天要把中国的道统，我有一句话，要把中国的，要想使中国福音化，先要叫福音中国化。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话？你要想中国福音化，整个中国福音化，先要使福音中国化。你如果不把中国福音中国化，人家听见是洋教，都是外国味儿。但人家知道这是中国人也需要的，而且不是从外国抄袭来的，这本身是上帝赐给全人类的，因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用他本地的他本色神学的观点去了解他，这样一来耶稣基督就被全人类所需要所接受了，而不是说西方的一个什么教主，乃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这个，要把这个福音啊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面，在它里面去生根，才能够开花结果，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诸位也要有中国文化的传统，所以像中文传要有中国文化的传统。还有一样，现在这个我在 Berkeley， 我在那个 Burlingame， 在美国西岸旧金山附近开一个教会，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 ABC 就从来不听不懂中国话的啊，只能够讲英文的，生在这儿不能怪他们。我就是每天早上给他们查真言，而且用中国的一般这个 proverb， 就是中国的格言呢，来说明那个真言啊，用英文中文给他解释，带领他们，给他们一点中国文化的这种灌输啊。我觉得很需要。再过20年呢，恐怕就没有华人的教会了，都变成讲英文的了。再过20年的教会，你看还有华人教会吗？很多我们这一代，这再多讲3年4年又都走掉了。我们现在走了，剩下都是讲英文的了，还有什么华人教会呢？没有了。所以要想这个真中国教会还能够在美洲那个扎根的话，就必须要强调中国文化，很重要。身为中国人而不懂中国文化是羞耻。我们不管怎么样入美国籍，他看你这个，你就不能做香蕉了，有什么办法？你怎么弄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啊。所以原谅我在这提到这些话的意思啊，就说我们学习基本要道以后呢，要把中国的这套文化东西，把它注入，好像打注射一样，注在神这个福音里面去，让这个福音能够中国化，然后使中国就福音化，福音先中国化，然后中国再福音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想讲这个撒该这个得救的故事里面呢，也可以从里面看出救恩的一个要点，救恩的各种特色啊。我们明天还有一场，我想明天呢，我除了在讲另外一个见证说明这个救恩真理之外啊，要想留一点时间，那么大家可以发问题谈论，因为今天到6点要吃晚饭了，所以恐怕大家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预备这段时间，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求你的旨意，也借着撒该的见证，认识救恩的真理。我们中间有许多基督徒弟兄姊妹，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是能够像你一样完全的生活，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帮助别人来相信，能够带领更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来悔改。我们以往的亏欠太多，求你赦免，今后的年日也不多，但是主，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都能够真正为你而活，为你而做。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主啊，你开他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真理的奇妙，也让他知道实在人在世上都是虚空无疑，除非接受耶稣才有真正的满足。我们仰望你带领他们，你如何爱我们也照样爱他们，你当年如何救了我们，今天也照样救他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施恩，愿主赐福，感谢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h.